是这样子的，我相信线上的各位手头已经拿到了关于这一次 Seminar 的 slide。那在我正式开始之前呢，请先允许我用一分钟的时间呢，快速的介绍一下我们果然Thornton以及志同会计师事务所。那跟大家所以熟知的这个 STAR 一样，果然Thornton呢也是一家国际化的一个会计师事务所，目前已经在全球的112个国家拥有了520家的成员所。那作为 Grant Thornton 在中国的唯一一家成员所，我们志同会计师事务所在北京、上海等地也有成立了17家一个办公室，服务于各类跨国企业和国内企业。那目前在上海，我们上海办公室是拥有一支专业的一个税务及转让定价服务团队的。相关的核心成员呢，在加入志同之前呢，其实都是为四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服务过的一个资深的税务以及转让定价专业人员。那这个广告就做到这里，那么下面我们正式的来开始这一次讲座，请大家将手头的 slide 翻到第七页，我们一起过一下这一次的一个会议日程。首先呢，我会花非常简短的时间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一次的2013年资本交易税务稽查的趋势，然后针对这一次的会议主题，我希望能够通过股权交易的税务稽查、企业重组交易以及其他资本交易事项这三块，跟大家分享一下相关的一个法规政策以及税务局在进行相关稽查时的一个重点，并且呢会结合我们的经验分析，然后跟大家探讨一下作为企业应该如何面对或者说应对税务局的相关的一个税务稽查。那在这三块的内容里面呢，我会结合最近税务稽查的一个重点，会着重的跟大家分析介绍一下股权交易税务稽查的情况。那最后15分钟刚刚艾琳也提到了是一个Q&A 的环节，我到时候也希望大家记得提问，然后一起探讨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资本交易税务稽查形式分析slide 里面第9页，我在这边其实有列举了一些数据，大家可以注意到其实早在2012年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在2011年的时候，资本交易的一个项目就已经被税务局纳入税务稽查的重点。这一页的一些数据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直接翻到第10页。第10页就是说其实这样子，第10页是今年2月份的时候全国税务稽查的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那当时呢税务总已经明确了，就是说资本交易其实将延续2012年的一个趋势，在13年今年会继续作为一个税务稽查的重点。那具体来说呢，相关的税务稽查会重点针对下面的三大块的一个内容进行相应的税务稽查，也就是我 slide 里面列到的三块。一块就是说从原来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的股权转让为重点，逐渐扩展到各类实业投资、上市融资、企业内部重组、收购兼并等等等等各类投资事项。第二个就是说原来可能会着重于检查一些企业相关的一个资本交易，那今年可能也会扩展到自然人，尤其是针对于一些企业是知难人股东，然后会进行相应的一个税务稽查。那第三块就是说会结合现在刚刚颁布的一个股息红利所得个人所得税的一个差别化的征收方法，会也有相应的一个税务稽查。我们看一下第十页，这一页我觉得比较重要，我们可以花比较多的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关于税务稽查企业产生的问题呢，我是列举了七点的。那其实这七点大家其实现在看一下会发现，我其实是这七点其实是一个循序渐进或者说贯穿整个税务稽查过程的一个很重要的七大块。那第一点，我们要了解税务稽查的方法以及思路。其实我在前面讲到13年资本交易检查内容的时候呢，大家其实就可以对应一下这些企业的一个实际情况，看一看是不是有相关在进行的一个交易事项，或者说打算进行的一些特殊的资本交易事项呢，已经在今年13年的一个税务稽查的一个重点的稽查范围里面。那在企业在如果遇到这一类的情况的话，我建议大家在进行一些非常规或者说非常重大的一个交易事项之前呢，先相应的自己考量一下做这些交易事项可能带来的税务影响是什么，这也就是我所谓的一个要了解税务稽查的一个方法以及思路。那第二点就是回应税务机关的一个质询。那一般来说其实税务机关不会无缘无故的启动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税务稽查， 那我根据我的经验，我一般觉得就是说税务机关其实在启动正式的一个税务稽查之前，肯定是通过各种途径拿到了一些蛛丝马迹，所以呢我要求就是说相关的企业在回应税务机关的质询的时候一定要想一想，或者说要谨慎仔细，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在回应税务机关的质询的时候，你再怎么样仔细或者谨慎都是不为过的，因为这也是整个税务稽查中间一个非常key的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在回应质询之前呢，我建议就是企业或者说大家可以想一想，那之前的税务稽查是不是已经有过很多次或者说非正式的一个拜访，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 spot check，并且呢税务机关是不是已经通过企业内部的一些人员呢了解到企业一些内部的一些税务事项，那在回答这些在进行一个正式的税务稽查或者说企业回答税务局的一个正式的质询的时候，企业可以要我建议大家就注意一下，就内部要先自己做一个口供，以免就是发生你正式税务稽查时的应对跟前期的一个非正式的税务拜访时产生了一个不一致的情况，这一点我觉得大家要注意一下。那第三点就是准备税务机关要求的一些文件，那这一点其实比较 straightforward 或者说比较简洁明了，企业只要在递交相关的资料给或者文件给税务局的时候，自己先前期的做一个谨慎的筛选或者复核就可以了，自己可以先结合自己的一些实际情况看一看提交的这些资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不合规的事项，或者说会被税务局抓到把柄的一些事项。那第四点，与税务机关磋商涉税问题的立场，那这一点在这边单独来看可能比较抽象，就是说怎么样去跟税务机关磋商这个涉税问题。那其实一般来说我建议企业在跟税务机关做 negotiation 或者说磋商的时候之前要做好一个相关的 research， 就是说你其实要自己有一定的一个税法的基础，那在这样在协调或沟通的过程中，你才能做到有法可依。那针对这一次的一个会议主题，就是资本交易税务稽查，我在后面的 slide 里面呢举了几个例子，那待会儿我们可以基于后面的一些举例再来深入探讨一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跟税务机关磋商相关的一个涉税问题。那第五点就是说如何与税务机关讨论涉税金额。其实严格的来说，税法其实应该是非黑即白，或者说不应该有任何灰色地带的。可是其实实际大家如果有接受过税务稽查的时候，都会发现因为税收法条的一个不严谨性，或者说可能对于有些法条各地税务机关在对于相关税法的理解的不一致性，那在税务稽查立案之后，税务局发现了涉税问题的时候，企业都会遇到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说要与税务机关去讨论一下涉税金额。那这个过程其实说白了就是讨价还价，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我建议就是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争取一下，看一看能不能免去或者减少相应的一个罚款或者滞纳金，或者说遇到企业要调整收入的处理的时候，能不能只补所得税而不补流转税等一等，这一些就是比较我觉得可以还是可以做一些 planning 或者做磋商的一些点。总之呢，我建议企业就是在遇到税务稽查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就是跟税务机关就补交税款的结果或者金额做一个进一步的沟通，然后争取一个最优的一个方案。第六点，我刚刚在 slide 里面也有列到，就是说减少可能产生的罚款和滞纳金。其实这个跟我刚刚第五点提到有点类似，具体来说，我觉得就是说根据我的经验，其实企业可以跟税务局咨询一下，是不是可以走一走一些特殊流程，或者说采取一些自查的形式，然后去补缴相应的税款，或者说将你全年度的一些欠税事项在当年做调整，以避免额外的罚款和滞纳金。那第七点，应对不利的一个稽查结果。其实在一般的一个税务稽查的过程当中，其实一般查补的税款不会很大，一般可能税务局就会就一些企业的个人所得税事项啊，或者说一些 expense 就是费用不能列支的事项做一些调整。可是基于我们这一次一个税务稽查的主题，就是说资本交易的税务稽查，这些案件其实我们在后面的举例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些案件需要补交的税款动不动就上亿。那如果上面六点大家都有做过或者说争取过之后， 最终的税务的处理结果还是要补交一个很巨额的税款的时候，我建议企业可能在遇到这种类似釜底抽薪的一个情况下，可能要仔细的筹划一下自身的一个 working capital， 或者说结合自身的一个运营状况，跟税务局协调看一看能不能分期或者延期补缴相应的税款。一般来说，我根据我的经验，就是说税务局在这种情况下也不，都不会拒绝一个纳税人的要求，因为俗话说的也比较好，叫细水长流嘛。那税务局也不希望遇到自己管辖的企业被税务稽查之后做一个清算破产，那以后都交不了税。所以第七点，如果产生了非常不利的一个税务稽查结果的时候，企业也可以结合自己的一个情况，跟税务局沟通看一看能不能分期或者说延期补交相应的税款。那我们下面看一下第十二页，税务稽查期间产生的罚则。这个可能比较简单，因为税务稽查的时候一般都会遵守一个税收征管法的要求，就是说如果产生了需要缴纳罚款的事项的话，罚款金额一般为不交或者少交税款的一个 0.5-5倍。那这个罚款幅度其实还是比较大的，也体现了税收的一个自由裁量权的一个精神。所以对于这个幅度，我建议企业如果遇到了税务稽查的时候，也可以跟税务局就具体情况磋商一下，看看能不能争取一个比较倍数比较低的一个罚款。而滞纳金就比较简单，或者说规模我说一般是为你不缴或者少缴税款的每天的1/5去征收。我们下面来看一下第14页，股权交易的一个税务稽查案例。其实我在这第14页的时候呢，其实给大家列举了一些很重点的政策和法规，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我就不会再很详细的就每个法规做一个总结或者归纳。那但是呢，就这些列举的法规或法条里面，我们需要比较提到的或者说比较最近较热点的一个问题或文件，就是国税函698号文，也就是大家都众所周知的一个698号文。那这个698号文主要讲的就是说对于直接股权交易以及间接股权交易的一个涉税处理。那另外呢，近期发布的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另外一个文件，就是我在这个 slide 里面列到的最后一个文件，就是国税发2011年1/26号文，关于加强税务工商合作实现股权转让信息共享的通知。那这个文件的出台其实主要针对的就是前一段时间很多企业因为股权转让仅仅会去做一个工商变更，但是因为相应的股权转让交易很有可能会产生一个补交所得税的事项，那很多企业可能会选择不去做相应的一个税务登记变更。那在2011年底的时候呢，国家税务总局还有国家工商局就联合发布了这么一个文件。其实呢，细心的人呢，如果在看这个文的话，可以发现这个文件里面的加强这两个字，因为其实早在2003年的时候，税总和工商局就已经发布了工商登记和税务登记信息交换的文件，也就是我在倒数第二条列出来的国税发2003年81号文。那这个文呢，要求就是要建立税务与工商信息共享的平台。那81号文除了要求就是说工商局要向税务局提供企业设立、变更等等一些登记信息的要求之外呢，也有要求税务局要向工商局去提供相应的信息。例如就是说，如果企业应该依法办理税务登记而不去办理税务登记的话，那税务局是可以提请工商局去吊销企业的营业执照的，那这个后果还是很严重的。所以呢，我刚刚列举的这两个文件其实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不是一个单向的，就是说工商局要向税务局提供相关的信息的一个文件，相应的税务局也有向工商局提供相应信息的或交换相应信息的一个义务。那这个文呢，比较因为比较老，所以很多企业或者说同行会忽略掉。我建议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把2003年这个文件翻出来看一下，里面还有很多信息其实是跟企业的运营比较相关，然后也是可以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的。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股权交易的税务稽查，税务机关对于收入项目的一个检查，也就是我slide 里面的第15页。第一项，股权转让所得。股权转让所得说白了是什么呢？其实简单的来说，就是股权转让收入减去股权转让成本。那对于收入项，一般来说税务局做稽查的时候主要会检查 你的股权转让收入价格是不是偏低。那关于这一点其实也是最近的一个热点问题，那在我在后面的有专门做一个 slide 叫做转让定价的考量，在那个 slide 里面我可以再跟大家深入的探讨一下。那对于成本，也就是说确认股权转让所得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status 或者说一个因素来看，那由于税法里面其实明确的规定，就是说对于新设的企业，你可在计算股权转让所得的时候，可以扣除的成本是注册资本，而对于之前有过股权转让交易的时候，你可以扣除的成本是你前一次股权转让交易的一个计税基础。那税务局在做相应的一个税务稽查的时候，一般都会去检查企业是不是多报了一些扣除成本，例如你将你的所谓的企业里面的留存收益也作为成本扣除项去申报股权转让所得，从而相应的就达到减少股权申报股权转让所得，并且去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一个目的。那第二点就是说特殊性重组股权转让的优惠，这个跟我后面提到的59号文比较相关，因为是59号文有提到，就是说如果是一项股权交易事项适用59号文规定的一个特殊性税务重组的时候，那相关的股权转让交易是可以暂时按成本价去确认股权转让收入的，当期可以不用确认投资转让所得。因为59号文这个特殊性税务重组的概念一个特殊性税务重组的一个做法其实是一个递延的一个做法，但所以我刚刚着重了两个字，就是说暂时，也就是说如果你企业要做下一次的股权转让的时候，你可能相应的能扣除的一个成本就会相应的减少了，因为你第一次做股权转让的时候你是没有确认股权转让所得的。那税务局在进行相应的税务稽查的时候，一般可能都会对照59号文去看一看企业做的这些股权转让交易是不是能满足特殊性税务重组列举的一些条件。后面一条就是分期付款取得股权转让收益的时候，因为在实际的操作股权转让交易的时候呢，尤其是买卖股权的双方是非关联企业的时候，一般出于一个 risk control 的一个consideration 就是考量，一般都会在股权交易的付款条款里面呢做一个分期付款的安排。那698号文对于这个分期付款没有应该何时去确认股权转让收入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界定，但是呢在我刚刚提到的或者说刚刚我 slide 里面列出的一个24号公告里面则进一步的明确，就是说你对于分期付款取得的股权转让收益应该与你合同或协议生效且完成股权变更手续时确认收入实现。这个大家作为一个知识点了解下来就可以，因为税务稽查一般可能还不会cover 到这一点。然后下面我列的另外一个就是关于来源于中国境内的融资租赁所得，其实这个 topic 就说这个所得跟我们今天的话题不是很相关，不过呢我侧面了解到就是说很多非居民企业都会以融资租赁的方式将设备啊等等一些资产租赁给境内企业去使用，然后租赁期满之后呢，相应的设备因为出于custom 或者说海关的考量，一般的所有权都会作价转让给境内企业。那对于这种融资租赁的一个安排，那24号公告里面就明确了说明，你应该以租赁费，包括你租赁期满后的作价转让款，扣除相应的设备贷款后的一个余额，作为贷款利息所得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后面一点，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这个其实是很多企业会碰到的，就是说你境内企业在支付给境外企业股息红利的时候，一般都是需要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的。那在24号公告里面，就是我刚刚其实在第13页里面接到一个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24号公告里面，这个公告里面有提到，就是说提到了一个代扣代缴的时点，就是说你应该企业应该在股东或者说董事会做出利润分配的时候，相应的国内企业或境内企业需要去代扣代缴相应的企业所得税。如果你实际支付的这个利润的一个 action 或者行为是在你分配利润时点之前，则你应该在支付的时候就要去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然后我们下面看一下第16页关于扣除项目的检查。 那关于第一个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留存收益能不能扣除的这个问题，我刚刚在前面其实收入项目也有涉及到。我们下面就直接看一下这个币种转换。币种转换里面可能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很多股权交易，尤其是跨境的一个股权交易，都会涉及到外币交易的。那在6月8号文以及24号公告里面就有规定，就是说对于企业当时是多次投资的设立了一个境内企业的时候，是应该以你首次投入资本时的币种按照加权平均的方法去计算股权成本价去做相应的扣除。那如果你多次去投资时的币种 B 不一致的，比如你可能设立这个企业的时候是用美元做了一个投资，但然后后面可能有增资事项，或者说可能又或分期去注资的一个情况的话，是按照美金啊，或者说欧元啊，或港币去做一个投资的话，那你每次投入资本时候的当天的汇率就可以用来换算，就算成你第一次投资时的币种去计算相应的一个股权成本价。那第三点，按照核实的汇率去折算人民币，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也是目前就是不仅是六九八号文案，还有其他相应的文件里面都没有明确规定的。就是说除了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对于需要代扣代缴所得税的情况，也就是说股权转让交易当中，如果买方是居民企业而卖方是非居民企业的话，这个是存在了一个所谓需要居民企业去代扣代缴所得税的问题的。那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六九八号文对于你去申报股权转让交易所得的应该换算的一个汇率的一个时点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对于我刚刚所谓的就是说需要代扣代缴所得税的情况的时候，在国税发2009年3号文的里面就有明确规定，扣缴人申报扣缴企业所得税的时候，需要按照扣缴义务人申报扣缴税款当日的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去折算。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强调这一点呢？是因为其实因为刚刚我提到的一个税法的一个中空的一个或者说灰色地带，其实在实际操作的时候，或者说去计算缴纳计算股权转让所得的时候，各个地方的税务局对于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汇率去计算股权转让所得是有很多规定的，或者说内部的操作的。有的税务局会倾向于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日的汇率去折算计算这个股权转让所得，那有的税务局呢会倾向于用企业正式去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当天的汇率去折算，还有的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可能是按照你去申报或者扣缴税款的当日的汇率去折算。那我把三号文这边拿出来，其实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就是说大家在去申报相应的企业所得税的时候呢，可以比较一下我刚刚提到的几个重要的日子的一个汇率，自己可以在申报之前先做一个 simulation 或者说测算，看一看哪一个方案会最优，或者说会导致最后算下来的转让所得会最低。一般来说就是说你汇率差异不会很大的，但是对于这种动不动就上亿上几十亿的一个股权交易的话，最后因为汇率选择的差异而导致你计算所得税的差异，其实我们大家最后算下来还是蛮惊人的，大家可以将这一点作为一个筹划的空间。我在后面其实也有举一个例子，大家可以跟我再去就这个例子大概去算一下，或者说过一下怎么样去计算一个股权转让所得。第十七页，到期应付而未付的所得扣缴企业所得税。这个其实跟股权交易也不是很相关，我就在这里简单的跟大家提一下，就是说作为扣除项目的检查呢，对于应付而未付给境外企业的一个特许权使用费啊、利息等被动收入的话，其实24号公告里面是有明确规定，就是说你应该在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的时候去做税前扣除，然后同时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那如果你相应的支付的款项不是一次性的记录成本费用的话，而是确认为资产需要分期摊入成本费用的话，你应该在相关支付款项记录资产的年度去做所得税的纳税申报时候去代扣代缴相应的所得税。关于股权投资损失，税总其实在2010年6号公告里面其实有提出两点也是比较重要的，就第一， 就是说企业对于对外进行权益性的投资所发生的一个损失的时候，你应该在经确认的损失发生年度去作为损失去申报一次性扣除。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说对于企当时这个2011年6号公告文件发布之前企业发生的一些尚未处理的股权投资损失的话，你是可以在2010年一次性做申报扣除的。其实股权投资损失跟一般的资产损失一样，就是说也是需要一个审批去税务局审批去申报扣除的。那在税务局在审批相应的股权总量损失的时候，一般把关或者说核查的会比较严，因为一般股权总量损失会比较巨大嘛，金额比较巨大，税务局一般可能会审核你发生损失的一个合理性，尤其是对于关联方发生的一个股权转让交易，税务局会尤其的去审查你的股权转让价是不是公允，是不是偏低，然后可能会要求企业对于股权交易的一个合理的商业目的做相应的适当的说明。然后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第18页，也就是目前税务局质疑或者说稽查的最多的一个股权转让交易的方式，间接股权转让。那根据税法的精神，其实我再跟大家过一下这个税法精神或者说股权转让交易的一个税法处理，就是说你在跨境股权转让交易当中，你只有非居民企业拥有来源于中国的所得，也就是说非居民企业直接转让居民企业的时候产生的所得才需要就去缴纳相应的一个所得税。那在698号文出台之前呢，其实很多外资企业在最初去设立你的公司的股权架构的时候，一般都会倾向于通过在境外的避税港去设立一个中间控股公司，从而控股境内的居民企业，在退出阶段或者说股权转让阶段就直接转让境外的控股公司，从而去规避在中国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义务。那基于这种很普遍的一个避税的现象，其实税务局就在09年的年底的时候发布了我刚刚提到的一个非常著名的698号文。那698号文有规定，对于间接转让，如果被转让的境外控股公司所在国对于股权转让的实际税负是低于12.55%，或者说是不用交税的话，你被转让股权的一个居民企业需要提供一系列的资料给税务局。那税务局在审核了相关文件之后，如果认为你非居民企业是通过滥用组织形式等安排去做一个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的处理的话，并且这个安排是不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的话，那税务局是可以去否定中间控股公司的存在，从而是认为相应的股权转让实质上是一个直接的股权转让，进而去征收一个所得税。那时间有限呢，我就不会在这里再跟大家仔细的去探讨一下698号文对于社会各界引起的一个广泛的回响了。那据我们的了解，就是说目前可能是国家国税总局也在制定关于698号文的一个补充文件，可能对于以后会发生的一个集团内部重组的一个安全港的安排，可能会给予一个比较宽厚的一个税务处理，也就是不会是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一棒子打死，将所基本上都会 look through 或者说看穿中间控股公司的一个安排。那但是目前来说，就是说可以肯定的，就是说在补充文件的一个出台之前，对于什么样是合理的一个商业目的，那税务局跟企业之间一般肯定会产生一定的争议的。如果呢在座的企业就是或线上的企业遇到类似的案例被质疑了，可以考虑向第三方的一个税务师或咨询师去进行相应的咨询。我们志同会计师事务所在这方面其实也是有不少的一个成功经验的，如果会后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再单独来做一个探讨。